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我们看到在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这个数据显示呢，澳大利亚学生在阅读、科学和数学三个主要学科上的表现呢，长期以来在下降。在竞合组织成员国中呢，澳大利亚学生的数学技能呢已降至平均水平，比中国的同龄学生的落后3.5年。
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给出的问题是，尤其是家长朋友，您担不担心澳大利亚学生的学科成绩的表现？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是不是应该向中国或者新加坡这些地方的学校借鉴呢？我们今天正在行动节目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嗯，那么在接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些专家以及网友的观点哈。
嗯，
澳大利亚数学与科学院的珍妮普斯普拉克警告说呢，这一差距呢将损害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他说呢，澳大利亚在这项数据上的下滑呢令我们非常担忧，特别是我们知道数学是21世纪的必备技能，会影响大量我们未来的劳动力。我们需要解决一些看起来失衡的问题，比如教师们能获得多少报酬，他们社会上受尊敬的程度，以及他们工作任务本身是什么样的。教学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我们需要承认并奖励表现出色的教师。
嗯，这是来自于教育界人士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个政治人物是怎么说的。反对党的领袖阿尔巴尼斯呢，他是认为这个出现这样大的差距是因为教育经费不足。他说这些年呢，政府做了哪些教育改革呢？看不到。他说7年中很难记得在教育方面做了任何的努力。
嗯，那么国际学生评估计划 PISA 的国家项目经理汤普森说呢，我们没有给学生们提供数学、阅读和科学方面所需的技能，我们没有让他们达到他们想象其他国家学生的水平哈。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嗯，
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些网友的观点。一个叫 Janice McDonald 的这么一个网友呢，他说呢，数学是一门有很多循序学习内容的学科，从小学开始呢就要打好学数学的基础知识和学好很强的一个基本的技能，这些技能呢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建立起来并不断扩展。不幸的是呢，许多学生上了中学的时候呢，课程排得过于满，但是呢却没有足够的基础技能呢来扩展学习范围，也没有通过自律了来解决相应的问题。为小学教师提供更多的数学培训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哎，他说没有足够的基础技能扩展学习范围哈。还有一个叫 Barbara Smith 就说呢，不仅是数学老师，我们澳大利亚的科学技术工程都是需要培训的。
但是有不同的声音，像 Beth Annie， 嗯，他说呢，不要在课程中添加更多内容的，我的兄妹现在每周都有测试，孩子们的任务太繁重了。
嗯，也有人问，还叫 Scotty 啊，他就说这个课程上是有缺陷的，因为教学方法上是存在不足，
甚至有人认为是官僚主义的缺陷。叫 Claus Opound， 他说呢，过量的测试和数据输入是供部门收集数据与查看的吗？这样所有的老师每天都可以告诉他们这些成绩数据，他们认为数据和研讨会将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嗯，有一位很有意思的网友叫做 Linden Mrex， 他说如果说澳洲学生的学习量超负荷了，怎么还有时间去抗议呢？所以说觉得有觉得课业负担重的，也有觉得课业负担不重的哈。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请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首先接听这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早。
哎，早上好。
就等您先讲。
嗯，我呢在澳洲啊，有两个小孩都是澳洲长大的，我觉得呢澳洲教育呢跟我们亚洲吧，跟中国就有很大的差别。
你觉得有哪些差别呢？
哎，差别呢，比方说吧，在中国呢哈，他们就说都不愿意输在起跑线上，那么从幼儿园开始就在竞争。然后呢澳洲呢好像幼儿园小学都在玩哈。
嗯，
哎，那么完完全全是一套不同的体系了。那么在结果看来呢，就是说，哎，我们也不缺少优秀的人才。为什么呢？就是教育呢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教，对吧？
嗯。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每个人的天赋不太一样。
您觉得教育还是看个人是吧？
对对对，有的呢能够很容易就学得很好，同时以后能做得很好，就是说，在他
学习能力有高低。
哎，对对对，在自然的那个条件下呢，就是说他可能应该坐到他的位置上，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坐到这么高的位置上，这是很少数的哈，就是金字塔的顶尖儿，那么有很少一个部分，大部分。而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中低层的，比方我们的技工。澳洲的技工的训练呢，也是很完整的一套体系。
嗯，
比方他们电工，他就会那一点儿，其他的都不会。他把电工呢做得特别精致，所以这是他教育体系里边的。所以说，如果按照这种教育体系去跟，就是说，其他的教育体系去比较呢，我们从幼儿园天天在背唐诗，对吧？
嗯。
您是一个家长哈，您刚。因为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就是基础教育，您做刚才讲两个孩子的家长，您怎么看中澳之间，您更欣赏哪一边，或者说不是说欣赏，更觉得哪一边可能适合您家的孩子呢？
比方说吧哈，像我们小孩吧，他们的阅读量呢远远比中国的小孩大得多。为什么呢？他就有时间去阅读，而阅读呢，我觉得呢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其实你家长方面是不是也有引导呢？因为我们这次看到测评出来，澳洲的阅读也是比较落后的。您是不是作为家长自己也引导的比较好呢？
这就是不同的学校了哈。那么因为在我们就是说是不同的学校，因为澳洲吧，比方说他可能参赛的学校，有的学校不去参加那个比赛，或者怎么样，或者有的小孩他不愿意去出去，就是说表现自己，那么都是很多客观因素的啊。
嗯，
比方说吧，有的就是说是我在做那个运动的很多俱乐部，好的，他不愿意去跟那些
您意思说不像有的国家他可能就是尽是掐尖的去比赛是吧？
对，他选拔那就有的国家呢，他在选拔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愿意，比方说在中国的奥数，大家都要去啊，就是说里边全这边奥数好像是没当成件事儿。
所以您作为家长对于澳大利亚目前的基础教育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我觉得呢，你看澳洲呢，我们不缺科学家，比方说我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我们有17个，澳大利亚有17个诺贝尔获得者，这是在就是说教育方面了哈。那么另外呢，我们的体育方面呢哈，我们很完整的一套体系，所以说我觉得呢，它是非常完善的一套东西，而是就是说是近百年它来完善的。所以说这种比较呢，我们说哎，我们比别人差怎么的哈，我说哎呀，我们差什么呢？我们有最好的医学，我们有最好的就是体系不一样，应该这样讲哈。就是说这种比较呢，在我看来呢，就是说是没有可比性。
好，
没有可比性。而我们呢，就是在吸收，就是各方面的，就是教育方面哈，它有它的一套体系。
好的。
因为我女儿呢，她是非常优，她就说中学的时候，她的考成绩很好的。她可以做医生，她可以做律师。但是呢，他去做了老师。
你还是很尊重
他。他就做了，他说为什么？他说教育呢，哈，以后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东西。他没说澳洲教育差，因为他呢，在这边吧，他是就说全额的，就说是那个奖学金。
真的是希望越来越优秀的人才可以进入教育行业哈。好，谢谢邓先生。
对，所以说每个人呢，他可能有一部分人，所以他去做教育，他非常优秀，而不是说我们最优秀人去做教育。
好的，谢谢邓先生您的观点。
好的，
谢谢您。
我们也听出来了哈，俊杰，就是因为东西方人的这个我们在教育上的差异，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对于职业可能的这种将来的追求也造成了一部分这个差异哈。比如说如果想当医生，我们就可能要怎么样去学习，在培养人才上体现出的特征也就有所不同。
那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一下您对在这次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中澳大利亚学生在阅读、科学、数学三个主要学科上的表现长期以来下降的一个状态的看法。您担心学生的这个学科成绩表现吗？澳洲的基础教育是否应该向比如中国、新加坡等地学校去借鉴呢？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请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是您陈先生，您先讲究的。
哦，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这样教育问题啊，我记得在90年代澳洲已经讨论过，然后呢00年的时候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看应该从大方向来看，因为为什么呢？教育啊，它实在是一个很，就是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或者是你们讲到的数学也好，阅读也好，这种理解和逻辑，数学实际上训练逻辑的。
嗯，
我们不能否认，对国家，因为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嘛。你这个科学就是说基于数学计算，对吧？然后逻辑，对不起，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嗯，
那么我认为呢，就是以前我们讨论过，我也见到一个朋友，就是美国来，就是来视察澳洲的教学、TAFE和大学，我们一起讨论过，坐下来谈。他喝酒，我不喝酒，结果咱们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引导性的，因为他就说了，好，听好多澳洲教师汇报，他是一个很高的教授，在美国来的，他是专门搞教育的，他就说老师都在 complain， 学生现在难管。实际上他说不是的，他是我们是老师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他说你作为教育来说，现在水平降低了，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你要不断跟进社会发展，这是你的老师的职责。你怎么来吸引学生，基础打好了以后，他就会有一个，就是你教他一个兴趣进入了以后，就跟体育一样啊。澳洲的教育体制还是比较完善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来了，你老师是不是教师啊，是不是 upgrade？你也要与时俱进啊！你假如说教了一个学生，就是和尚上钟，就是我教你，你要听听不听拉倒，这个不是这样的。你要对学生进行一个有引导，
你说教师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是吧？
对，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假如班上很多人40几个50几个，你老师就很有可能就是疏忽了。这种学生的培养兴趣是基于他的基础。你比如说现在数学很枯燥的，你知道吧？数学这个东西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很应用不多的。你这种开根号，你谁来开？那么你们比如说，你记得姜昆有一个相声吧？就是说这个一个放水，一个灌水，同时放，同时说几多长时间？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诱惑，就是一种引导，给他有一种兴趣。学生突然的，比如说这是中国的当代，澳洲的学生也应该这样，就是学生啊。在家长或者是教师的引领下，他有一种兴趣进入了以后，这跟体育一样，你偏的练田径，你田径练了以后基础好了，你就是给他去篮球啊、乒乓球或者足球啊，或者是游泳啊，他都是有一个引导过程的。
好的，
那么我们发现在澳洲，澳洲有一个很好的，你说他体育好，他马上将来身体好了，他 Medicare 就 cost 就 low 了。所以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澳洲的体制有一个作用，就是引导很重要，
好
吧？好，
谢
谢
陈先生的观点。
谢谢。
那么陈先生呢是说引导为主哈。那么有一个网友的观点呢是这样的，他叫 Dave Martin， 他说呢，课程非常拥挤，有高水平需求的学生，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数量在增加等等。以前的学生群体没有这么多需求需要满足，这些学生呢为所有学生的发展增加了多样性和广度的影响，他们应该得到适当的支持。来自学校外部的集约营销力量和现代技术呢，影响着学生对学习方式的思考。媒体和一些社区呢，似乎对教学专业的重视程度不高，这会影响学生接受教育的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呢，教育变得异常复杂，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也许呢，具有正规结构的教学方法的均衡的方法呢，以及创新性的教学呢，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嗯，
那么需要鼓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呢，从事教学工作。不过呢，这将受到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影响。整个社区和父母都需要为孩子们的教育历程呢做好准备。
嗯，还有一位叫 JP Chung， 他给我们留言说，亚洲国家很多呢是填鸭式书本式的教学，考试呢是靠死记硬背。其实说到这个东西方的基础教育，我们今天谈的是基础教育。很多的家长朋友有时候聊起来就说，其实各有所长，不能说某一个好就否定另外一个。其实作为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哈，俊杰，毕竟在这个时候智慧太多，我们也不能代表，就是毕竟我们这个专业跨的领域比较大，隔行如隔山，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更多的家长一起参与到讨论当中来。哎，您觉得您有什么样一些看法或者想法，或者一些好方法也可以介绍给其他的家长朋友。
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发表您对澳大利亚学生成绩的表现的看法。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今天这个问题啊，有点子比较难说，因为你们用这个基础教育呢，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教育的好坏，而且还要学习。那么如果谈到这个教育的话呢，它不可能只谈到一个基础教育。那基础教育呢，应该是讲的基础知识的东西的教育呢，应该属于一种强制性的。不管你是公校、私校，或者是什么学校，那这个是一个强制。但是作为一个教育，它还有一个自选的东西。那么新加坡和中国呢，从开头的头缘上，从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系统的设置，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远远的要大于它，新加坡要比中国要好。因为他的教育有小学、中学、大学，还有各式各样的专科学校，这一档非常重要。对于教育的这配置呢，从这个社会这个系统来讲，我觉得非常的之合理。
嗯。
第二个就是说，专科学校里面，或者说这个基础学校这个学习里面，我们可以讲澳大利亚现在这个基础教育，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非常简单，就公校和私校完全的不一样。如果我们拿澳大利亚私校去比呢，那就是又是另外一个结果。
您觉得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
您觉得公校和私校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公校和私校，第一个就是说财政的投入，就像我们那个反对党领袖讲的，国家的财政的投入，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国家投入以后呢，这个公立和私立有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私立的系统，大家非常明白，个人负责非常非常严谨，但公立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东西，也就跟国有企业一样，它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后置的这个作用，而这个作用到现在我们世界各国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解决，只要一谈到公立，就一定会拖出一大堆的官僚，效率差，它的这个教育的教育质量一定就会差。投资呢跟私校完全不一样，你投资私校一万元得出的产出和投资公校一万元，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您觉得澳洲的比方说私立学校的这些教育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呢？
你说什么？
比如澳大利亚的私立教学体系是不是澳大利亚教育基础教育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呢？
你这个竞争力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就比方说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中，私立学校他们的表现会更好呢？
那这个应该是更好的，应该是更好的。但是就是这个系统呢，这个话很多。同时呢，我想说另外一个，就既然提到这个中国和新加坡的这个教育系统和澳大利亚这个系统作为比较，对基础教育的比，因为很难把基础教育和自选教育你给它分开，你不能把它分开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澳大利亚跟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那个教师也是多样性的。在新加坡来说，你只有进入国办的那些教育系统出来的老师才是顶尖的。中国几乎也是一模一样的教师，但是这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我们都知道，我们取消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它好的地方，但是科举制度最大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多元性受到了阻碍，而国家对教师的培训呢，就是变相的一种科举制度。原来的科举呢，是政府挑选我需要的人，现在呢是政府通过我通过这个老师来领导来教育我所需要的人。
张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我沿用一个网友的他的一个观点啊，这个网友呢叫 Christina Dobbins， 他说呢，在我任教的许多中学中呢，许多教数学的老师没有经过数学训练，所以呢，我建议当前部门呢检查一下这方面，因为，这个 Christina Dobbins 他认为呢，非常确定这将对学生的成绩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下面一位说，
这个问题就是说，按照我们长话短说，按照我们中国人话叫教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老师不严有两种，一是老师自己本身不负责任，懒，不好好教，没有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老师的培训和这个老师本身水平的提高，也等待。提高，所以我个人认为，澳大利亚现在呢，整个教育系统呢问题不是最大，但关键的问题具体实施的时候呢，那些老师、学生、家长怎么来严格督促学生来进行基础知识的学习？这个呢，只要加强以后，我认为澳大利亚在教育方面的竞争力还是不会很差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观点。
其实刚才提到了哈，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是多样的，你看多种多样，有选修课、职业教育之外，其实澳大利亚的课外活动也是很丰富的，不得不说，比如说，乐队啊、运动队啊，还有这种演讲队哈，这等等等等，学生获得的其实不仅仅是学业知识，还有这个动手的能力、生存能力，还有我们这个人际交往，关键是还有一种社区和公民意识，学校也是很注意的。
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分享两条网友的观点哈，其中一位呢是叫 Bianca Spicer 他说呢，让图书馆员回到学校对数学和语言的好处的研究呢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图书馆的馆员呢此前是承担了很大一个这样方面的角色，并且呢需要抛弃 NAPLAN 和学校的负担。
嗯，我们其实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最终的这个结果体现的是教育的这个目的是体现在他这个手段上哈，究竟我们是要培养社会的人还是职业的人，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考量的。
其中一个叫 Anley Maston 他说呢，所有中学教师呢都应该具有教育学研究生学位，教师呢只应该教授与其学位相关的学科，生物学老师呢不应该教授化学，英语老师呢也不应该教授人文学，这是一些网友的观点哈。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也有您自己的看法啊，非常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社交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是 SBS Mandarin。
还有很多的社交平台啊，都欢迎大家去关注，通过语音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